各位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我们慧公因为眼睛需要休息一个时期，那么在他老人家休息这段期间，从今天开始由我学人呢在这里陪同大家研究一部经，那么这部经呢就是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在讲这部经之前，先说几句题外的话。我们白众道场40多年呢，是我们学工老师一手建立起来，他老人家从大陆上到这儿来，就是继承印光祖师的道场那种道风，在这儿建立净土宗的道场。我们知道在末法时期，要想真正的有利益，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一生就能够有成就。所谓成就呢，就是解决生死问题。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就必须要修这个净土宗。而净土宗呢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修这个念佛，就是持名念佛。而这一部经就是阿弥陀经，就专门讲的持名念佛的，包括理论方法都在这里。我们知道净土宗的很重要的经典有三部就是净土三经呢，而这部经呢特别重要，因为它专门讲念佛，持名念佛。所以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，尽管他老人家讲的大乘经很多，那么中心的目标指的就是引导这部经，就是任何讲任何经的时候他只归就是归入到这部经上面去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呢这个研究这部经呢，也可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念佛有特别的这个重要那么这是此其一。其次呢，我们知道念佛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那么它是三根普被的，讲的高深的理，就是这部经所讲的理必须要到佛的境界才能彻底的明了。那么所以这部经前讲有前讲的办法，深讲有深讲的办法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道场过去老师也讲过若干次数我们还要讲呢？就是说这部经不管讲多少次数，每一次有每一次的这个意义，就是我们研究一次有一次的这个发现它的含义。我们发现了这个意义，研究出来意义做什么呢？一方面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念佛，再一方面呢，我们这个在场的我们很多都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行菩萨道，我们要劝人家念佛。这个劝人家念佛 那就要懂得这些这个理论，尤其在现在啊这个时代，很多人呢、啊、他或者是不了解这个法门的重要，或者呢他是修别的法门呢、啊、他这个对于这个法门呢、啊、他持以反对的意见。所以我们要劝人家念佛，也要把这个理论呢、啊、有一个相当的了解。所以基于这一个自己修持，一个呢劝人家修行，我们要把这部经呢不止一次的呀，我们多研究几次啊，就是有多收获，有好处。我们现在就看这部经，这里啊都各位都有张讲表，这个讲经啊，我们中国自古到现在讲经都有讲经的这个方法，或者是一种规矩。那么这种规矩呢很多了，最主要的有两大派别。第一呢就是显首宗，也就是研究华严呢，或者是叫华严宗。那么华严宗的讲经啊，他把经里面的这个精华的地方、重要的意义提出来啊，先讲。那么这个叫做玄一啊，玄就是谈玄说妙，这个玄呢、啊，义就是这个义理的义，玄一。它呢一共分为十个部门，叫做十玄门。那么这个讲起来、啊、非常的这个仔细了，很详细的。另外一种呢比较简单一点，那就是天台宗，它是以法华经呢为主要的经典。那么天台宗讲经的呢也是讲玄一，它分成这个五个部门，叫做五种玄一。这个在中国历来讲经的，或者是采取华严宗的十玄门，或者呢是采取天台宗的这个五种玄一，向来是都守这个规矩的。那么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呢是采取五种玄一的，那么有时候呢是参照这两家的方法稍微加以变通。那么今天我们陪同在这里大家在一起研究这部经啊，我们也就是这样参照天台宗的五种玄一，那么稍微的呢这个不完全是那样的，我们这样研究。首先呢就是研究这部经的题，经题啊就是佛说阿弥陀经。那么无论是哪一宗讲经的方式，都是先解释经题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啊就先解释经题。那么这个经题啊，第一个字就是佛字。我们修佛啊第一个呢是要解决生死问题，那么再呢就是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成佛。 即使要成佛，那么对佛这个字的含义，那当然要研究。那么这个佛在印度文的语音呢，就叫做佛陀，是两个字。两个字，我们中国的文人，我们一般人呢，就是喜欢简单，愈简单愈好。所以佛陀这两个字呢，在经典里面通常就是化成一个字，就叫做佛。那么佛这个就是由佛陀讲话来的，佛陀这个是语音呢译过来的，翻成中国字的意思，那就是说意思含有很多的。那么这里呢，祖师的翻译啊，就翻成一个觉者，觉是觉悟的觉，者呢就是代表一个人，就是觉悟的人，觉者。那么这个佛这个觉者呀，可不是普通的觉者。那么我们下面就研究了，就看看了所谓觉者含有哪些意思。这个在经典里面呢讲呢，有首先讲是本觉，本觉呢就是本有的这个觉啊，这个本有的觉不但是佛是有的，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众生都有本觉，这个人人都有，这叫本觉。第二呢就是始觉，前面讲本觉，那么佛有本觉，我们有本觉，为什么佛是佛，我们凡夫是凡夫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本觉啊，被很多烦恼，很多的这个障碍把它障碍住了，我们的这个本觉啊不能发生作用。而现在呢，我们自己看佛经，或者是听讲，或者遇到懂得佛学的人善知识跟我们讲，我们开始啊知道我们有本觉，这个本觉跟佛的本觉完全一样的，那么这叫做始觉，开始啊知道有这个本觉，就叫做始觉。开始觉得有本觉了，我们知道这个觉是了不起的。我们所以在这个世间生生死死啊，这个不能这个解脱啊，就是我们有本觉发不出来作用。果然把本觉发出来呀、啊，把这些这个一切事实真相看明白了，这个生死啊，生死是一种假象啊，把生死假象看穿了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一始觉很重要，知道这个重要啊，那就要用功夫来修行。修行是一层一层的修啊，修到最后啊，我们原来有很多障碍啊，这个障碍说起来就很多了，比如说有见思惑，有这个尘沙惑，有根本无明，一层一层的把我们本觉把它障碍住了。我们开始觉悟以后呢，就用这个佛法，用这个方法 把这个障碍一层一层的这个取消，那叫做断，断惑，佛家的名字叫断惑，惑就是迷惑颠倒的惑啊，惑要断得干干净净的，一丝一毫的惑都没有了，那到了究竟的这个地处了，那叫究竟觉。要想从始觉到究竟觉啊，那么这个不简单呢、啊、你怎么样来修行呢？这是讲这个大乘佛法了，修小乘的办不到的。大乘佛法那么这里有个次序的，首先呢必须要自己在修行，自己要求觉悟，所以一定要求就自觉呀、啊！啊，我们所谓什么自觉呢？就是一定觉悟到啊，自己有本来就是个有佛性，本来有这个觉悟，这是必得要求自己啊能够觉悟的。自己不能觉悟啊，要想劝化别人那办不到啊，就给他先求自觉。那么自觉啊，这个你觉悟几分，就自己得到一些受用，自己得了这个受用呢，虽然还没有成佛，甚至于自己还没有解决生死问题的那种程度，但是自己只要有一些觉悟的时候啊，懂得这个佛理的时候啊，也就可以啊把这个佛理介绍给别人，让别人也能觉悟，这叫做觉他了啊。那么这就是行菩萨道，自觉觉他，就是一方面自己修行，另一方面也就是同时的来劝人家修行，这样呢一直一直的这么永久的这么做下去，修到最后啊行满。所谓行满呢，是自他两者呀、啊、修行到最圆满的时候，那么就是成满，一切都圆满了，那就成佛了，就是这是佛的境界了。那么佛呢，就是究竟觉，这个那么也就是一切功德圆满的，就是自他修行圆满，就是究竟觉行满觉，这两者就成佛。成佛之后啊，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成佛以后有三身，我们所讲的佛啊，佛有三身呐、啊，身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身，这个身体，我们到人道来呀、啊，有人道的这个人身。那么这个所谓身这个意思啊，身就是一种什么呢？一种集聚的意思，就是这个讲表里边讲的一个集聚啊。什么叫做集聚呢？集就是把若干的这个因素啊，或者是因缘，把它累积起来，聚合起来，成为一个身。那么这个身呢，就我们凡夫来讲，我们凡夫这个身呢，有这个四大假合的， 那么再说我们这个人呢，为什么到人家来呀？就是因为我们过去造的这个善业恶业，合乎人道的这个业啊，过去造这个业了，我们到人家来就是这个有业报来的。因此我们反复这个身呢，是以这个积聚业报得了我们这个人生。那么佛身呢，跟我们凡夫身绝对不同的。佛身什么呢？一个是法身，叫做法身佛。法身佛啊，刚才讲这个凡是身都是集聚啊，那么我们凡夫是业报集聚的成为这个身。佛呢，这个法身呢也是集聚，它是什么集聚啊？是理集聚。所谓理呢，就是真如啊，真如的那个真理呀、啊，把那个集聚起来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成为这个法身。即是真如这个理体啊，体就是本体呀、啊，以真如理体集聚而成为法身了。那么这个法身究竟是怎么样呢？在这个梵文经典，就是印度文，叫做毗卢遮那。毗卢遮那啊，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叫做啊，遍一切处啊，这个叫做清净法身，清清净净的。前面讲了这个到了究竟觉，到了自他觉醒圆满了，一点的这个活都没有了，这就是法身全部显露出来，叫做清净法身。清净法身是怎么样呢？是广大无边的，叫做遍一切处，普遍的到一切处。一切处这个意思含的那就是太广泛了啊。那么就是说无处而不在的意思。所谓无处而不在呢，这个我们现在是讲净土宗研究教相啊，研究教了，禅宗不讲这个教的，不讲的。禅宗是教人家起疑心，教人家开悟啊。所以人家要问呢、啊、这个禅禅问这个什么是真如本性，什么是佛的法身，那禅师就叫呢，或者是干识觉啊，或者是这个麻三经，或者指出任何一个东西，看你了悟不了悟，看你懂不懂。哎，你比如说甚至是就是干识觉，干识觉什么现在不知道啊，就指在那个厕所里边，厕所里边那个是挡那个大分类的那种东西，那是最肮脏的地方了。看你问的人你悟了没有，悟的是什么呢？禅宗不讲啊，悟的实实在在讲呢，悟的就是悟这个法身。悟法身什么呢？悟的这个法身呢，法身是清净法身，遍一切处，无处而不在呀。即使无处而不在，天堂地狱厕所哪一个部分最清净的地方，最肮脏的地方，哪个不是法身呢？你也觉悟了，是处处都是法身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理之后啊，有什么用处呢？ 用处大得很。我们不是念佛吗？念佛啊，有从事上去念呢、啊，就是理之名，这个事之名。你懂得理的话，叫理之名。理之名，什么叫理之名呢？你懂得这个法身无处不在，你就是理之名。哎，这个你念佛的时候，固然是与佛号能够在一起，能够感应。不念佛的时候，你心念无时无刻都把这个念头放在这个，都知道明了法身无处不在，那么你就是懂得这个理，就是念佛啊，就是理念佛啊，就是事念佛，你懂得这个道理也行啊。那么我们到临命中到快往生的时候啊，那不要着急啊，阿弥陀佛怎么还没有来啊，怎么还什么时候佛来啊，不懂理啊。懂理的时候，这个一回光返照，单持这一念的时候，阿弥陀佛立刻就在眼前，他有这样的大的功用。所以呢，我们看注意也特别了，也特别注意呢，所谓毗卢遮那这个遍一切处，遍一切处包括我们自身，我们一切无处不是在这个佛啊，无处不是在佛的法身当中啊。这就是法身的理几句。那么这个佛的法身呢，就是清净的，无处不在的。这里面注意的就是清净了，在我们凡夫眼里看来，哦，这个是啊，这个厕所里面多么脏啊！可是我们要境界一转的时候啊，那就不是脏的了，就是清净的了。就是这个是这个一个境界的问题。那么这是法身，懂得法身呢，这个境界那就不得了的啦。这是第二个呢，就是报身，佛的报身。报身是什么？报身是智几句，智慧。有智慧集聚起来的，就是把佛这个把的一切这个我们讲这个智啊，有分成有种种的这个境界的。你比如说罗汉，证到罗汉果叫做一切智，到菩萨的境界呢，他就集聚了一切种子啊，成为报身。这种一切种智怎么显露出来的呢？这个智慧也是本有的，也就是从那个本觉里面的发出来的。那就是说，把这个前面讲这个断惑啊，断一层惑就开一层智慧，断得最究竟的时候啊，这个智慧就是圆满了。那么这个智慧圆满呢，在印度文的名称呢叫做罗舍诺。罗舍诺呢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叫做净满。净满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切的这个活呀都是断得干干净净的啊，成为清净的身了，叫做净。满呢就智慧就满了，你这个活断得最干净，智慧最圆满，叫做净满。所以梵文的名字呢叫做罗舍诺，这是由全有智慧积聚而成的报身，这是一种。
第三种呢就叫做应身。所谓应身呢，就是有德。德是什么？德是功德，有多少多少的功德集聚起来成为应身。那么功德怎么集聚呢？这个不是简单的呀。我们普通讲，陈一尊佛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个修满了三大阿僧祇劫，还要百劫种这个相好。所谓相好呢，就是佛有32相，80种好。那么这个都是修来的，修福、修慧，这个逼着做了多少多少的功德，才积聚而成的。积聚而成之后呢，那么成佛，成了佛以后，不是在那里享受啊，自己在那里清闲自在的享受啊，不是啊。成佛以后要度众生，度众生怎么度啊？就是应，就应神佛来度啊。看这个世间的众生，到了这个机缘成熟了啊，就应这个众生的根基，佛就是一个应身呐，应化来了，来度化众生的，这叫应身佛。那么这部经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所以这里这个应身呢，就指的释迦牟尼佛。因此经文里边呢，很多经里边就说了，有千百亿化身，化身就是应化身了，释迦牟尼佛啊。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指应身佛呢？前面那个法身，我们呢可以说是每一位众生都有这个法身呢，可是自己在凡夫这个地位发现不到，不能得到受用啊。当然我们见不到。再讲这个报身呢，报身也不是我们人能够见到的。这个报身要是地位很高的那个大菩萨，才能见到佛的报身。而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众生，我们凡夫啊，只能见到佛的应身。比如说在这个2000多年以前呢，在印度，这个释迦牟尼佛，到这个世间来，这也叫做应身佛。因此，这个应身佛呢，就是指的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是印度文的这个名词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能人寂寞。释迦是心。摩尼是佛的号，连姓加号叫做能人寂寞。能人就表示啊，这个悲呀，佛的慈悲呀，我们中国的圣人也讲忍啊。这个中国文化，孔夫子、孔圣人呢，这个教育也就是叫人家要学这个忍呢。忍什么呢？要关心他人。假如我们任何人呢，自己有了智慧，自己有了种种的这个好处，不关心别人呢，这就不算是忍呐，仁慈的人呐。这个不行啊。佛更是如此，佛讲这个智慧觉悟，如果不关怀那么多的这个 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话，这就是不能够忍，也就是没有慈悲，这个不绝对不行。那么因此这个能忍呢，就是就慈悲这个意思。再加上这个寂寞呢，寂寞啊是修定功得来的，这叫智慧，因定才发生智慧呀、啊。那么就是能忍寂寞这个意思啊，它是慈悲智慧合起来的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应身佛。那么以上把佛这个意义啊做一个概略的说明。佛说的这个说字啊，根据古人的古来的大德解释啊，越俗坏呀、啊、这是指佛在说法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个胸怀呀、啊、把要说的意思畅快地说出来，感觉到很喜悦。为什么呢？把这个法说出来，让众生都得到好处，能够觉悟，这在佛来讲的话，这是最愉快的事情，所以叫做悦俗怀。这一部经特别说呢是佛说啊，那么即使佛说，当然还有不是佛说的。从这个中国文字这么研究，不是这样的吗？即使你标上佛说的，也有非佛说的啦。所以在别的经里面呢，也有像佛的弟子所说的，还有这个天道的这个天人说的。那么经过他们那些说了之后呢，经过佛印证了，印证那个他的弟子或者天上的人说的这个道理呢不错误的，那么经过佛一印证啊，也成为经。但是那个经啊不是佛说，那么这里特别标明出来这是佛说的。读读这个佛说，因为在这部经里边呢，从头到尾啊都是佛说，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。这一次呢也在说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要注意的，这人是学佛的人，而且这个对于佛经研究的很好的人，常常就说了这部经很简单呢，就文字来讲没有多少，薄薄的一小本，那么这里面这个字啊大家都看得懂，好像很容易。其实啊，那么他是没有把这部经研究明白。这部经痛快的说吧，不是佛啊，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得出来的。别说不是任何人说得出来啊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问得出来。即使没有人能够问，也没有人能够说，那要让我们能够一下就看明白了就懂了，没有那回事情。我们研究根据祖师的注解，我们研究这个里面的意思啊，不过千万分之一，懂得一点点而已啊。那讲到最究竟的时候啊，那只有佛到了佛的地位才完全了解了。所以说我们这个绝对不同意一般人的那种看法，认为这部经很浅显很简单。这个是 要特别了解的，所以这是独独的是佛讲的，也唯有佛才能够讲得出来这部经。下面讲阿弥陀这个三个字，阿弥陀是一尊佛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啊，这三个字也是印度文的照了个音译过来的。那么为什么不把这意思翻出来呢？这个按照啊宣奘大师这个立的那个翻经翻译经文的时候啊，有五种不翻的一个规定。这个五种不翻的规定啊，不必完全讲，我们就讲两个。一个呢是它这个意义很秘密的，叫秘密不翻。为什么秘密不翻呢？比如说那个密宗持的那个咒子，持咒啊，那个咒语啊，现在有很多人啊也把这个咒啊一个翻成这个中国意思。那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就讲啊，那个完全就是多余的事情。秘密的这个咒就是秘密的，不准翻的。为什么这个咒是不准翻是秘密呢？我们知道这个持咒啊，用作用就是啊，这个要使这个心呢、啊、能够专心在了这个持到一个有了功夫的时候，就能够入定啊，它是修定的啊，这是一个意义。再呢，这个咒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到中国来不翻，我们不了解呀。就是在很多这个咒语在印度也没有人了解。为什么在印度也没人了解呢？我们知道佛经里面常常讲的，这个佛以一音而说法了，佛是用一个音声来说法，众生随类格得解呀。众生是哪些众生呢？不是我们人道众生的，包括六道之内的这众生，随着哪一类哪一类的，佛的音声讲这个法，讲这个咒语，在我们学的咒语，我们吃这个咒的时候啊，我们自己也不懂。这个你吃的有功夫啊，你放心好了，六道众生随着类，他只要与你这个咒有感应的话，他都懂，他都得到利益。因此这个关系呢，实际上这个咒都是秘密啊，不要翻成这个把它意思翻出来。那么阿弥陀这三个字就是秘密，祖师曾经讲，不但是秘密，也不但是这个咒啊，而且是咒中之王啊。一切的这个密教所讲那个咒啊，都包含在这个阿弥陀三个字之内的，这是咒中之王。可以了解我们念佛啊，那是什么法门呢？这个第一个是不凡的意义，第二个不凡的意思呢，就是因为这三个字啊，它里面含的意思很多啊，就是含多义不凡。那么含多义不凡呢，在这个经文里面呢，勉强照这个字啊，就是翻成两个，叫做无量啊，无量。那么这个就无量这两个字来讲呢， 它还是包含很多很多的意思。你比如说这个表里面有一个圆圈圈，圆圈圈的时候啊，就把无量这两个字啊，它本来是包括一切的，包括一切的太多太多了，那么这就是那两个字来做代表，一个是寿命的寿字，一个是光明的光字，就是说这个寿无量，光无量。所以说阿弥陀佛啊，又叫做无量寿佛，又叫无量光佛。不过这一次这是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啊，这个寿是代表这个数的讲啊，就时间方面来讲，光呢就空间来讲，从恒的方面来讲，就是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呢，无限制的这个延伸，那就可以延伸到整体的全体的法界了，无穷无尽的了。在这个无穷无尽的时空当中，就是以这个用无量这两个字啊包含尽了。那么这是不得已的呢，就讲这个无量，无量光，无量寿。因此我们知道阿弥陀佛这尊佛啊，就是以无量光，无量寿，这个是佛的身，叫无量光寿身呐。那么这个无量光寿身呢，就是扩充到这个整个法界，圆融一体的。这个圆融一体呀，又称作法界藏身，我们也常讲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呀。法界就指的什么？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呀，一真法界就是这个真如本性啊，也就是法身呐、啊，无处不在的那个法界。藏呢，藏就是啊，包含一切，就是阿弥陀佛能够这个全体的法界。都是阿弥陀，那么你可以了解了，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这个全部法界所有的佛都代表了，就是法界藏身佛。那么有这个可以了解呀，我们念佛的法门呢、要不然经文那边讲，念一尊佛要消灭多少个八十亿的生死重罪呀、那是这个佛讲的。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呢，懂得这个意义，我们就知道念佛的力量到什么程度。下面佛说阿弥陀这五个字呢，是这部经的这个别题，特别的就指这部经的这个题目。下边那个经啊，这个字是普通的题目，因为在这个佛经里边，其他各经都标上这个经的这个字。那么上面呢，把这个别题讲完了，现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普通的题啊，就经这个字。经这个字在梵文里面呢，叫做修多罗。修多罗的意思也不少，这里呢只讲一种。在经典里面说啊，修多罗翻成中国的字的意思啊，叫做契经。契呢什么呢？契是契合啊。什么叫做契合呢？一个是叫契理。那么这个经里边讲这个道理啊，讲的这个法与这个佛理与这个真理啊 霞河叫做气里，再呢叫做气机，机就是对于这个众生来讲，这个法说出来啊，就跟这个众生的根基完全能够契合，也就是说这个法说出来，对于众生听了以后啊，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，那么这叫做契机。这一部经来讲，这个理呀、那当然是不用说了，这一定是契这个真理的。就这个机来讲呢，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修这个法呀，这个我们要想在当生就能够成就了生脱死的话，那只有这一部经才是最契合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的根基呀、我们不要以为啊，我们现在研究其他很多大经大论，其他各种的呀，我们这个年纪还年富力强啊，长远的很，还可以研究啊。这个世间这个万法无常，尤其在这个时代，一切的一切啊，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呢，我们谁能够想得出来呀、谁能够预料到啊，包括自己以及人权，以至于自然界的这些事情，谁都不可预料。那么即使如此啊，我们这个学佛经呢，学佛啊，学这法门呢、务必要把握这部经的这个机会呀、这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众生根基的，千万不能错过。这个法门呢是千载难逢，多生多劫以来呀、遇到这个法门呢，我们说实在的，不是我们自己自说功德了。假使说我们不是过去多生多劫修行种的善根的话，我们在这一生遇不到这个法门，我们看不到这一部经，所以这是契理契机啊，特别要了解这一层。
所以啊，
因为这部经讲的这个法门，就是教我们这一生短短这个几十年，或者是最长的是100岁吧，100年之内就能够了生死，其余的哪个法门能够办得到啊？所以这个特别处在此啊。那么即使说我们这个讲经呢，那是专门就讲这部经了，别的经不必讲了。我们老师在台中也讲过其他很多大经啊，不过要了解一点，无论讲其他什么经，都是引到这部，都是指到指归到这部经里边来。所以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讲华严经啊，他老人家讲华严经，把它缩小缩小，就是一个阿弥陀经啊。这是我们需要研究这个经的时候要知道，你一切的经都是指归到这部经上面去了。所以这是唯有如此才是契理契机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把题目研究到这里为止，以下面呢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研究。